跟住落嚟会有上主嘅仆人啊，洪传道传讲信息。咁佢讲嘅题目咧系饶恕复和同担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咁啊都好感谢主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即系一齐去睇上帝嘅说话。都好多谢啊，彦德哥哥啊，正话嗰个称呼上主嘅仆人啊，我都即系提醒我自己啊，上主嘅仆人嚟嘅。啊、有時候即係侍奉好似好忙碌嘅日子咧，即係好似不停去做一啲嘅嘢，咁但係咧唔記得咗原來我係一個仆人嚟嘅啫喎，都係咁好盼望呢段嘅時間啦。唔單止我係上主嘅仆人，我好相信在座每一個都係上主嘅仆人。我哋一同嘅去祈禱，懇求上帝咧憐憫我哋每一個，我哋同心嘅禱告。天父咧，我哋要去獻上感恩，你賜下好寶貴嘅説話，求主你自己嘅靈。在我们这个会场当中充满我们每一个，愿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又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将你的真理活出，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见证你的圣名。求主你恩待以下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过去这个星期呢，除了即横风横雨，星期二三的时候呢，那个风都即来得快又去得快、即星期三都是即如果大家有留意，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中学会考的即年轻人，他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放榜嘛，之前有挂八号风球这样、如果大家呢有留意新闻，其实即係除咗咧睇到，即係通常傳媒嘅焦點都係擺喺嗰啲十個 A 嘅，有十幾個十個 A 嘅狀元嘅消息之外咧，今年咧我都即係有啲留意，今年好特別嘅喎，即係有啲傳媒咧罕有咁樣將即係個焦點擺喺一個咧攞九 A 一個 B 嘅女仔嘅身上，即係唔係報道嗰啲十 A 點樣勁，係嗰個九 A 一 B 嗰個女仔。點解即係要報道呢個女仔咧？就因為佢患有弱聽。这个女仔虽然至少就受弱听的困扰，但是她不觉得这个是她自己很大的遗憾，她仍然坚持很努力地读书、用行动去演绎什么叫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个女仔更加勉励那些成绩不是那么好的同学仔，她说到说遇到挫折的话就不要轻言去放弃，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將焦點咧擺喺嗰啲好叻嘅人身上，尖子啊嘛，嗰啲叫做係嘛？啊，仲記得放榜第二日，我太太咧同我傾偈嘅時候咧，講到佢教會裏邊咧都有幾個即係青少年人咧拔尖啊，點樣咧？點樣咧？講咗兩句説話嘅時候咧，好奇妙咧，我同佢嘅電話都即係即刻響起嘅。咁啊，即係嗰啲奪命追魂 call 咧，就係嗰啲少年人咧，就係考得唔係咁理想嗰啲咧，就問我哋啊，打電話嚟求救啊，應該去邊度讀啊，讀啲咩 course 啊，這個 course 同嗰個 course 有咩分別啊，等等咁樣問我哋嘅意見。即係令我諗起翻咧，即係放榜嗰日咧，其實好奇妙嘅。嗰、那個上晝咁，我去到一間中學咧，陪住兩個嘅少年人啦。咁其實佢爸爸媽媽咧都陪佢一齊去放榜嘅。咁我發覺咧，即係啲少年人同父母親咧喺呢個放榜咁緊張嘅日子嘅時候咧，佢哋之間嘅對話咧好得意嘅。大部分咧講唔夠三句咧就差唔多嗌交噶啦。即係阿爸阿媽咧總會覺得個仔咧就係、考試嘅時候又唔讀書，你睇下咁嘅成績啦，掛住打機上網咧，個個都係講同即係好似同一番嘅説話。佢仔女嘅回應咧就係咩咧？就係、一開聲就鬧我啦，洪生你講評下你啦，洪生評下你啊！突然間叫我做咗個中間人咁樣。聽到佢哋講呢啲嘅説話嘅時候咧，突然間諗翻起咧，即係都有成接近廿年之前咧，我會考嘅時候都好似啊，雖然我都成績都唔錯，但係我阿爸阿媽都係咁樣鬧啊，考試又唔讀書啊，而家你就知啦，應該可以好啲噶嘛咁樣，即係總係覺得你唔夠好咁樣。即係我好記得星期三對住嗰班爸爸媽媽嘅時候，即係同埋對住啲少年人都分別好似咧講一啲説話，話啊叫個仔咧就係、是、啊你多啲發現啊爸爸媽媽幾愛你，幾關心你，肯陪你嚟放榜啊，其實你表達啊爸爸媽媽對你嗰種嘅關心啊咁樣。同時間又叫啲青年人就話
其實咧，你做咩決定都好，都要同啲阿爸阿媽講清楚啊。點解你要做呢個決定？即係對對方嗰種尊重係好重要噶嘛。我唔知咧，喺即係在座各位弟兄姊妹或者係新嚟嘅朋友，你會點睇？衝突咧喺我哋嘅生活裡面咧，其實係常常都有嘅。上兩個禮拜咧，有份基督教嘅雜誌《時代論壇》嘅頭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新聞的緣故，所以呢、上兩個禮拜的基督教時論壇的頭條新聞就講到教會常見的十種衝突，即是好像沒有東西找東西來說。這些很老生常談的話題，其實在我們這個群體裡面，其實來來去去我們都會發現，這些大部分都是因為些性格啦、觀點不同啦，或者是溝通上面出現的一些障礙嚟噶嘛。好多時候人又中意將小事就咩化大，芝麻綠豆嗰啲小事都要擺上台講，咁就好似洪山都好似突然間將呢啲嘢擺上講台講添。好不幸嘅就係唔少嘅衝突，最後尾咧演變成為分裂。有人會因為傷心難過咧去離開。人同人之間嘅溝通，不時都會出現這些的衝突出來。我不知道在座每一個人，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很記仇的人？你是不是一個很記仇的人？我發覺我自己都某程度上都是挺記仇的，因為呢幾十年前人家對我那些不好的事情我都很容易會記，特別我媽叫我喝湯的時候都說不喝了，低埋嚟我張台都話唔飲咯，即係知道有一次咧就係話成碗湯都整瀉曬，我都話咗唔好飲噶啦，即係好想咧真係即係年輕人有嗰份嘅衝動，即係爸爸媽媽嗰種關心，但係我話我係唔中意飲湯嘅喎，點解你仲要咁逼我咧？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唔能夠否認嗰個事實，就係我哋好多時候都唔能夠放低我哋心裏邊一啲包袱啊。以致我們本身有些關係仍然活在那種破裂的邊緣當中，有時候就是為了那口的氣不願意先說一句對不起，以致原本是好好的朋友，有些甚至乎是稱兄道弟的死黨，都可以一下子變為世仇。中國人很多很多那些成語，四字又好，七字又好，八字又好，什麼冤家路窄，有仇不報非君子，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可以不斷數下去都可以。很多很多這些成語出現，正正是反映著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裡面，時時刻刻都可能活在那種的掙扎的當中，矛盾的裡面。而這些心結往往都不是停留哇！一段好短的時間就好像冇咗，唔係嘅，有些甚至乎數以十年，甚至乎成世咧，你都會喺嗰種嘅陰影當中。啊，即係而家暑假唔應該講埋啲咁沉重嘅道。咁大家今日翻到嚟教會，覺得有啲咩唔同咧？你進入教會之前會留意到一啲海報啊！進入教會的禮堂都知道咧，四十週年堂慶啊嘛，係咪？一陣間咧，我哋都有親愛嘅鄧振聲執事會上嚟同我哋有啲嘅宣傳咁樣。你回想一下，你翻嚟華基堂，無論即係一兩年嘅又好，邊個翻咗嚟已經四十年嘅？我哋在座有冇人啊？可能早堂先至有啲長者四十年啊嗰啲咁樣，三十年以上嘅咧。唔敢舉手，好年輕啊！鄧振聲喎，三十年哇，睇唔出你咁大喎，係啊，即係同我差唔多啫，佢都係。我唔知咧，你翻嚟教會咁耐，你最記得嘅係啲乜嘢咧？你最記得嘅一件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啊，定係其實一啲唔開心嘅嘢咧？其實可能對某程度上，對好多人嚟講，都係記得一啲唔開心嘅嘢多嘅，有時候。今天我們一起去看這段的聖經，其實都是一段我們很熟悉的經文，因為太熟悉了，大家都蓋了聖經了。但我們覺得熟悉的同時，也是有時候我們會最容易被誤解的聖經教訓來的。我們被誤解，有很多時候都覺得是不是要靠行為才能得救，要寬恕了人才能夠得救呢？ 又或者一啲唔信嘅人會挑戰我哋即係玩下我哋一班嘅基督徒係咪啊？即係要如數70個七次啊嘛。咁咧我就玩到你489次先，到490次咧，咁你就即係聖經都話7749嘛，係嘛？490次，將我哋玩一下。一開始咧，聖經第21、22節，正話燕德哥哥好好啊，即係佢先讀嗰21和22節，就好似一個引言咁樣。嗰度講到話，我讀嗰個係新譯本嚟嘅。那時彼得前嚟問耶穌，佢話：主啊，如果我弟兄得罪咗我，我要饒恕佢多少次咧？七次嗎？耶穌對佢講：我告訴你，唔係七次啊，係70個7次。耶穌刻意好將彼得嗰個次數嘅問題咧，轉移到其實一個心態上面嘅問題，因為佢覺得認為心態如果調教得啱嘅話，其實好多好多所謂嘅問題咧，基本上好容易解決，就唔需要計較嗰個弟兄姊妹得罪咗你幾多次啦，係咪？其實當彼得未問耶穌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你睇翻前少少啊，第15至20節。所以叫你不要蓋聖經。第十五至二十節是講一段什麼的經文呢？第十五節這裡講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應當去趁著只有他和你一起的時候指出他的錯處來。他如果聽你的話，你就得了你的弟兄。這裡講到教會怎樣去關心挽回一個小子的問題。教会需要关心的并不是罪的问题，而是怎样去令到一个罪人悔改，怎样挽回一个人。但是彼得的问题就是，我应当要饶恕他几多次？七次够不够？其实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当提到一个人得罪了你的时候，其实是需要饶恕他的。但是当那个人第二次得罪你的话，你都要饶恕他。那个人第三次得罪你的话，你都要饶恕他。但当这个人第四次去得罪你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不饶恕他。香港人很明白什么叫饶恕和不饶恕，因为在这个商业的社会世界里面，我们这班做小的，如果你回一份新的工作，都知道什么叫准时要打卡的嘛，是吧？你第一翻工就遲到嘅話咧，你老細都可能冇乜説話對你講，但係都會咧眼啤啤咁樣屈住你，係咪？但係到咗你第二日翻工，你都遲到嘅話，你估佢會唔會幫你啦？如果你第三日都仲遲到嘅話咧，我諗都唔使俾 warning letter 你嘅啦，佢就會叫咗實 Q 兩個實 Q 俾埋個紙箱你執嘢走啦，唔該，炒下你啊嘛！你老闆會不會寬恕你這麼多次？都應該不會比彼得那麼寬容的。所以彼得說饒恕人七次，其實某程度上已經超過了猶太人的標準。我們可以想像他問耶穌那句說話的時候，他有什麼的心境？他問耶穌那句說話的時候有什麼心境？其實某程度上他很想耶穌去稱讚他，因為我不止比猶太人的標準高一倍，還加多一次那麼多。誰不知他沒有想過耶穌不單止沒有比他很高的評價加他，反而順勢地耶穌跟他說一說一個更高更高的標準，饒恕70個7次。這個似乎是好像是無條件地要饒恕下去。上一個世紀一個美國的石油大王，他的名字叫做洛克菲勒。在他生平有一次，他和他一班的下屬，其中一個下屬因為一些人為的疏忽，令到公司損失了$2,000,000。哇，整個office一片的死氣沉沉，不得止，沒人夠膽出聲。但是呢，這位下屬最終都是硬著頭皮要去到洛克菲勒的辦公室裡面，只是見這個大老闆低著頭在那裡寫下字這樣。他說到說我們的朋友似乎呢令到我們公司損失不少，都不需要等到那個下屬的回答的時候，這個老闆這個石油大王繼續去說了， 但是呢，我都抹低了他以前不少的功績，似乎呢真的不少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呢要原諒這位的朋友呢？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去想一想這位屬下當時你老闆這樣跟你說的時候，他會怎麼做？他日後應該會更加的搏命，應該哇，這一關都可以過得到的話，即日後可能他都會重用我的，雖然蝕了這麼大筆錢、一般現代人都會這樣做的，為公司或者為自己立下更多的功績，是為了將來好像有少少的利益去著想。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將搖樹看做好像一種管理上面的利器工具一樣，你願意寬恕人，就會叫你的部下更加為他賣力賣命，好像一種策略性的搖樹一樣。但我們今天所說不是這種的搖樹，因為這種只不過是愚人之術而已。耶穌看到他門徒的困惑，所以他接著去問是什麼呢？他有一個比喻，就是剛才我們一起跟會眾讀出那個五要書那個僕人的比喻，說明了天國的道理當中要書真正的意義是代表什麼呢？其實耶穌這個比喻跟彼得之前所說的問題其實好像一個相反的向道來的。彼得的重點是什麼？我要饒恕多少次？我要饒恕人多少次？饒恕人多少次才夠？耶穌的重點就是側重在我自己本身被饒恕了多少次。彼得的向道是讓人覺得他自己當自己每一次去饒恕人的時候就是一種成就，又或者他好像遷就了人了。我們真正內在見不得，其實如果是這樣做的話、你賺了一些東西，翁了一些東西的時候，其實不是真的饒恕了那個對方的。但是因為為什麼？因為等到了次數夠的話，我就不會饒恕你的了。然而呢，耶穌的向道不是這樣，他常常都覺得自己好像虧欠了人一樣，所以就不斷地施以饒恕。我們可以形容這種叫做被饒恕者的饒恕。講到耶穌講個比喻裡面的內容，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因為在座當中很多主日學的老師都會教過小朋友這個比喻。這個比喻的內容講到天國就好像一個王和他的僕人要算帳，剛剛開始跟他算的時候，有一個人帶著一個欠了1,000,000的銀子來。對我們來說，1,000,000的銀子我們都很難想像，因為今天的數字都不是說千萬，是說億、十億、上上落落都很多的，一日的恒生股市。但是當時的信徒就很明白有關的背景是什麼，這個並不是一個普通人借錢的比喻，而是一個皇帝要借1,000,000給人的比喻。普通人不會問人借1,000,000那麼多。其實在主前63年的時候，羅馬將軍佔領了巴勒斯坦一帶的地方，那個時候猶太人被羅馬控制了，羅馬將軍就是徵稅那個數額，就是1,000,000兩銀子。這個比喻一講的時候，講到1,000,000兩銀子的時候，其實當時聽到那班的人每一個都會想像，哦，原來就是徵稅那麼多了。對我們都可能很含糊。其實呢，如果看回原文的聖經，這裡中文和合本就說1,000,000兩銀子，但其實呢，原來和合本原文那裡講到第一個僕人欠他主人的10,000他連德的銀子。什麼叫他連德呢？一個他連德其實等於72斤，即是大約1,000多兩那麼多。如果一個他連德的銀子其實等於現在英鎊大約240磅左右，如果10,000他連德的銀子其實即是240萬英鎊那麼多，這個很驚人的一個債務來的。當時來講，普通一個省份呢全部的預算都更多，當時有些地方譬如以土買、猶太、撒瑪利亞三個省呢的總收入只不過是600他連德，就好像比較出名的地方，耶穌跟著之後去加利利的地方呢，比較富庶的省份亦都是只有300他連德，這個債比君王的贖金還要大。這個就是僕人所蒙赦免的債。 但他同伴所欠的只是一筆很小很小的數目。即如果你看回原文的聖經，就是一百個蒂那流。什麼叫蒂那流？大約即現在九個便士那麼多，即用英國的即一磅都不夠的。整筆的債務呢，其實如果計算回呢，都不夠五英磅。某程度上，如果你對翻係幾多比幾咧？我哋睇聖經咧，就好似係一千萬兩銀子同埋咩啊？十個個比例幾多啊？一千萬同十，即係一百萬比一咁樣啦。但其實實質上嚟講，大約係五十萬比一啫，五十萬分之一啫。啊，有一個人咧叫做 Kennedy 咧，佢用咗一幅好特別嘅圖畫咧，去比喻呢兩筆款額嘅對比。如果用一個很簡單，即是英國的銀幣，六個便士的銀幣，你去償還這兩筆的款項的時候，什麼叫一百個蒂那流呢？其實就可以放一個袋子就放到了。但是一萬他連得的債款呢，它是需要徵召一隊的搬運的工人，人數要多少個？八千六百個，每人要袋住咧，重達咧六十磅呢個六個便士嘅銀幣。如果佢哋彼此之間咧一個隔一個咧都要一碼嘅話咧，你知唔知要排幾長龍咧？五英里咁長。嗰個對比其實係好驚人，好驚人嘅。本來王派人係要去收税嘅，但係收税者負責將嗰啲税收集咗交俾呢個嘅皇帝。但皇帝下令要免收呢份嘅税項，吩咐嗰啲咧收税者咧停止。呢個王改變咗佢嘅制度，收税嘅人卻係咧唔願意去接受，唔信服王嘅決定，自尊自大，照常去收税。問題嘅根源其實原來唔係饒恕或者係嫉妒咁簡單，而係唔信服王權。正如剛才我都講到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裏面第十五節講到你點樣去得翻一個嘅弟兄。其實你再睇前少少啊，第十八章一開始講咩啊？那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就叫咗一個小孩子嚟，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这里讲到凡像小孩子的才能够进天国。如果仆人不能够接受上帝的王权，自尊为大，聖經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只有上帝才是王，他才是那個唯一的審判者。我們將重點放在小子這些年輕人那裡的時候，其實就叫我們同時間認清楚誰才是君王。我們不願意饒恕那個小子，就是輕看那個小子。什麼叫輕看那個小子？也就是同時間不看重上帝這位的君王的王權。其實在群體裏面要去講寬恕好難，好似，但如果群體裏面沒有寬恕，我們很難看得出恩典福音怎樣去增長呢？其實這個正正是十字架的能力，怎樣在我們這班軟弱的人身上面彰顯得完全。饒恕不是為了個人的心理健康，好像令我即現在講輔導嘛，心理學我們寬恕了你了，宣告了出來了，就好像令自己好像釋放了一樣，不是這樣。饒恕更加不是令到教會更加的和諧溫馨那麼簡單，饒恕是叫我們更加見證到十字架的能力，叫十字架的恩典能力在教會裡面彰顯出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呢，美國有一個嘅宣教士，可能大家都聽過，叫做 Jim Elliot 艾略特啊。佢聽講話咧，南美洲厄瓜多爾亞馬遜河裏面咧有一個群族叫做奧卡族嘅人。佢嘅生活咧，原來仍然活喺一啲石器時代嘅。我唔知道大家點樣去幻想石器時代用咩嚟生活，肯定冇電啦、啊。即係用咩嚟切嘢咧？比較利啲嘅石頭啊，等等啊，即係正話。一入到嚟教會嘅時候，都有弟兄姊妹問：洪生，你幾時走啊？ 你去非洲那裡是不是要去石器時代、啊、又未至於石器時代的，不過簡單一點樣。在五十年代呢，這個奧卡族的人口都不夠一千人，這班人呢勇猛善戰，沒有他們的文字，個個都真的除了衣服沒有衣服的。但是艾略特卻有一份的衝動決心，要將福音帶給這一班的人。過了六年之後，一月初之前呢，其實他都經過幾個月去勘察，還有駕著飛機呢去將一些物資去投放給他們，希望跟這些人建立了關係 才去跟他們傳教嘛，是吧。咁阿略特咧就同嗰四個嘅宣教士好友咧，包括其中一個叫做聖南特嘅人，啊，就喺呢個河邊裏面開始扎營，等機會咧去接觸咧呢啲奧卡人。其實隔咗六日之後嘅啫，嗰、那個揸飛機嗰個叫聖南特嘅宣教士咧，發現咧有幾個奧卡人咧正係朝住河邊佢哋嘅營嗰度咧去即係行過嚟嘅時候咧，啊，中午咧。聖南特咧諗住啊，都未出發啊，不如打個電話同太太傾下偈先啦。即係同佢太太報下平安，就話啊，睇嚟咧佢哋下晝咧都有機會咧，呢班人會嚟下，會唔會嚟下我哋嘅崇拜聚會嗰度？咁就好啦。啊，到時咧即係一定記得為我哋祈禱啊。咁但係到咗咧四點半嘅時候咧，即係我再同你聯絡下啦咁樣。但係咧到咗四點半嘅時候。一向都很準時，即係好似紅沙一樣好準時。正話有弟兄讚我，即係好似聖南特呢個人，但係佢係冇打電話俾佢太太。過咗幾日之後咧，搜索隊咧河邊發現到咧呢五個嘅宣教士全部都被長矛刺死咗，所有嘅屍體咧都真係非常之不堪入耳入目。奧卡人殺害咗呢五個嘅宣教士之後，發現原來。這五個宣教士五個都有槍，但是看到同伴沒有人受傷，他們才明白這幾個白人原來不是壞人，他們非常非常後悔。事實上為了防禦叢林裡面的野獸，這五個宣教士雖然有配槍，但奧卡人襲擊他們的時候，他們絕對可以是拔槍出即刻即會反擊他們的，但這五個宣教士沒有這樣做，只是因為這些奧卡人未準備好去接受信耶穌。經過這次的慘劇之後，其他的傳教士終於可以很和平地進入這條村。艾略特的這五個人，這五個宣教士殉道之後，留下的是五個的遺孀、九個小朋友和一個遺腹子。這五個遺孀和那班的小朋友，他們做了什麼的決定？就是本住基督的愛心，第一時間就饒恕寬恕了這班的兇手，並且更加願意回到這個群族的當中，繼續繼續服侍他們，完成他們先生我的位置，以行動去證明基督的大愛，向那些本來講求有仇必報的奧卡人傳福音。他們都大受感動，願意將他們的生命交託給耶穌。聖經裡面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十架舍己的宣教叫奧卡人得著新的生命，五粒的麥子死了卻結出許多的子粒來。十字架就是耶穌基督他宣教的典範，饒恕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这么奇妙。回到来讲到耶稣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一句的说话来作总结，也可以来讲是给我们一个应用。第三十五节，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面去饒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圣经在对劝勉信徒要饒恕别人的同时，经常呢是提及主对我们的饶恕的，不单止在这里，正如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都是一样的。主祷文是第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和十四至十五节这样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念完主祷文最后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就阿门了，真是阿门了。但阿门之后其实还有两句说话的，那里讲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保罗书信里面其实都至少有两次去勉信徒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讲，并且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第三章这样讲，若果这个人和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洪山列了这么多的经文，不是说、我们都是要靠行为、即是我们先要饶恕人才得到神的饶恕咯。不是这里强调的唯一一项的真理，就是基督徒要以神对我们的赦免作为我们赦免别人的根据。一个蒙饶恕的信徒，他的生命必会得到有饶恕别人的记号。用另一句说话去讲，就是饶恕别人其实就是从一个蒙饶恕的生命去延展开去。这个正正是讲到信仰群体，我们每一个信仰群体需要去面对。其实再想深一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总是很少因为单方面有问题而存在的嘛。如果我们不是坚持执着自己所讲的东西是对，对方所讲的东西就是错的时候，总不会有交嗌的，是不是？总不会有那些不能够饶恕对方的事情发生的。就好像如果我们不是自己认为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对，人家每一次都是做错的话，根本就不会有问题的存在。有人说过快乐的秘诀，其实需要人退后一步，你先向别人伸出你友善的手，让对方先做好人，做一个啱的人。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那个错的人，而当你先去退一步伸出你友善的手的时候，其实一切都会转变的。正如很久很久之前英国一个出名的首相叫做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退出他政坛之后，有一次他踩着单车在路上、很悠闲过一些悠闲的生活，同一个时间对面迎面而来一个女士都是踩着单车，但是她踩得很快，很急速地驶过来，因为刹不及制，最后撞到丘吉尔。这个女人立刻说，你这个老爷到底懂不懂踩单车的，不好意思、我想表达她的神情。这个女人恶人先告状，这样破口的大骂，就是说踩单车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盲的、接着丘吉尔就说，对不起、我都是不懂踩单车，这个女人的、我这个女人的真的不懂踩单车的。丘吉尔对这个女士的恶行不是很介意，只是不断地说对不起，哇，说了很多次对不起、最后尾说了一句，就是、看来你都懂踩单车很久，是不是、这样。咁呢個女人咧，啖氣，即係對方都講咗都千句，即係都唔知幾多句對唔住嘅時候咧，呢個女人咧突然間，即係心裏面嗰啖氣都消咗啲。再仔細啲望一望呢個人，哇！呢個就係我哋嘅前首相丘吉爾，因為佢自己咧就好慚愧啊。唔係，你知道嘅，我只不過喺一分鐘之前先學識踩單車啫嘛，都係你教我嘅啫，咁樣踩曬冧咁樣。所以有一个智慧人去讲到话，如果你有几分的容忍，几分的量度的话，你总会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什么叫做自己永远是啱的呢？其实换句话讲，就是自义咯，自以为自己是对，甚至乎将上帝的道、圣经的真理都可以摆在一边的人。其实教会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很多很多的伤害，好像今天洪先生说这篇道都可能冒犯了很多人，一阵间有人嬲了我都不出奇。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其实就是不能够叫神去饶恕我们。这个比喻里面讲到那个王饶恕了那个欠了1,000,000两银子的仆人，但这个仆人他是不能够饶恕那个欠了他很少钱的仆人。主人的饶恕其实没有真正发挥果效， 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饶恕了1,000,000两银子的仆人身上，不能够传给那个欠了很少钱的仆人。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其实十字架的能力就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阻碍了上帝的工作。神国的进程就是被我们这些人破坏了。教会如果我们的焦点我们愿意放在这些小子的身上，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传承开去，没有饶恕，神的工作是不能够进行。或者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都好像身处在一个不能够解开的心结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认识不少弟兄姊妹，很长很长的时间，成日都是一提起某些就好像死穴一样，点中佢即刻嬲就行开噶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故仔，珍珠啊，即系好多即系姊妹都中意嘅，即系啲珠宝啊嘛，系咪？啊，有一个故仔咧，好得意啊！即系珍珠系点样嚟噶？系啲贝壳啲蚌而嚟噶嘛？一个女仔咧，佢屋企有几代咧都系做采摘珍珠嚟为生嘅。咁佢自己咧也都有一粒咧好靚好大嘅珍珠。佢媽媽咧，當佢喺自己要去咧美國咧讀書嘅時候，佢媽媽送俾佢。當佢離開屋企之前咧，佢阿媽好鄭重咁同呢個女仔講，拉埋佢一邊，阿女，當咧呢啲工人將沙擺入呢啲蚌嘅殼裏邊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蚌都會覺得好唔自然、好唔舒服嘅。但又冇能力咧，將嗰啲沙吐翻出嚟喎。所以咧，蚌其實都面臨緊兩個嘅選擇：一係咧就抱怨啦，讓自己的日子好唔好受；但係另一個嘅想法，其實就係將呢粒嘅沙同化咗，讓佢能夠同自己可以和平嘅共處。啊，於是蚌其實就開始將佢嘅精力同埋養分等等。其中一部分咧，将呢啲沙包围咗起嚟。当呢啲嘅沙裹好呢个蚌嘅外衣嘅时候咧，其实蚌就系觉得佢自己呢啲沙咧都好似自己一部分一样，唔再系呢啲嘅异物。沙能够裹好呢个蚌嘅成分越嚟越多嘅时候，其实呢个蚌就越嚟越当佢好似自己人一样，越能够咧用心平气和嘅大肚。同呢啲嘅沙一齊嘅相處，啊，即係講就咁講啫。其實蚌係冇大腦噶嘛，係咪先？我哋都知道呢啲，即係讀生物啊，我哋呢啲生物科嘅老師都知道啦。即係蚌係嗰啲冇脊椎動物嚟嘅，喺演變嘅層次上面都比較低層次啲嘅，係咪先？連一啲冇大腦嘅蚌低等動物，其實都會想辦法去適應一個自己冇辦法改變嘅環境嘅時候。让一些令自己不愉快的异物转化了成为一些自己可以忍受，甚至乎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其实为什么我们人的智慧好像连蚌都不如呢？讲珠宝财富的故事我们听得很多，但我们很少的时候从蚌的观点去出发去看事情，特别是逆境。其实人生总有很多的事情，我哋睇下點樣去包容佢，將佢同化，納入自己嘅體系裏邊，讓自己嘅日子可以好過一啲。好相信咧，呢個係現代人好需要學嘅一樣事情。上一個世紀，一個著名嘅神學家尼布爾咧，佢一個好著名嘅祈禱土文咁樣講。佢講到話：上帝啊，請賜俾我有胸襟同埋雅量，讓我平心靜氣去接受嗰啲唔可以改變嘅事情。請賜俾我有勇氣去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事情。請賜俾我有智慧去區分哪些是可以改變的，哪些是不可以改變的。我們憑什麼一有挫折就怨天尤人，跟自己過不去呢？我記得以前中學的時候，我讀中七的時候，很沉溺玩一種遊戲，就是打橋牌。成間學校的中七的同學呢都很喜歡打橋牌。打橋牌的時候呢，其實呢即想真呢，拿到四條傾或者很多 A 啊傾啊那些當然開心啦，但其實呢拿到什麼牌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跟你的拍档怎样去叫好一个合约，又将那个合约那份牌打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嘛，是吧？其实凡事固然我们要讲求操之在己，但当你没有主控权的时候，其实我想这只蚌都能够实在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怎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最后我想趁着这段日子都是教会迎接四十周年堂宴的日子，即我自己又突然间之前去找一些即以前的特刊，刚刚交完稿样翻翻以前的牧者都挺好的，即写了很多好即祝福我们的说话，勉励我们的说话。其中有一段呢，即我很深刻印象的，就是一位教会很资深以前早期的同工，82年呢华基堂原来就是差派了 去英国宣教的一个很资深的宣教士，82年去到现在多少年了，都27年了，是吧？即是对于我这些准来讲呢，就真的很资深。邝运宽姑娘大家一些哪些认识的，很资深，回得来20多年才认识的这些，所以其他的都不认识的。邝姑娘呢写了几段说话呢，我心里面呢真的为到华基堂很感恩，有这位的同工，这位宣教士前辈给我们这个群体的说话，我觉得他是很认识我们的群体才写这些说话，也都是带着爱才写这段说话，很想跟大家分享作为勉励。他的题目是醒来华基的信徒，不是醒啊，即是睡觉那些，是醒来啊，真的。他有四段的，第一段讲话，醒来华基的信徒，放下罪担，舍弃邪情恶欲，相信救主耶稣，为永生行走窄路。第二段说，归来华基的浪子，放下己见，舍弃结党纷争，寻求诚信公义，愿荣耀归于真神。第三段咧讲，起来华基的精兵，放下自我，舍弃浮华世俗，跟随元首基督，靠真理站立得稳。第四段咧就系、是，我谂应该同我讲啦，希望快来华基的中仆，放下重担，进入主的安息，效法义仆耶稣，愿主的旨意成就。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在彼得前书第三节第三章这样讲，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为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后书第一章咁样讲话，人如果冇呢几样，就系眼瞎，只系睇到近处嘅，忘记咗佢旧日嘅罪，原来已经洁净咗啦。好盼望咧，我哋迎接40周年堂庆大日子嘅时候，虽然咧今日即系都比较即系扎心啲啊，同大家讲嘅嘢，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好需要放低缠绕我哋嗰啲嘅心结，将呢啲嘅心结交托俾我哋嘅主，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复和，同担使命。以下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叫做《教会的主》。这首诗歌的作者呢、叫做迪里文，其实是都是上一个世纪的人。这个作者迪里文，其实他很出名，他出名在于什么呢？其实他曾经呢为到史托德牧师，一个很著名英国的牧者史托德牧师呢，他写了他本自传传记。迪里文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成为牧师，牧养很多的人，但是呢在他生命的里面，他觉得圣诗的功能就是要结合表扬真理，去将合一基督的精神和崇拜神去表达出来。很愿意我们藉着这首的诗歌去回应，让教会的主在我们的当中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一同去试唱这首的诗歌。我们都有一些思想安静的时候，听小组唱第一节。
教会的主，求你使我们更新，信众皆贫，救主掌管万国，灵方圣火加添力量振精神，吹我们心坛燃烧生命火，求主怜恤教会的软弱失败，敬奉收获少活动多，受困的心呼发勇气随将来，心盼能得平。
大家同加入唱第二节，第二节。
教会的主，儿女求你赐祝福，圣实归回，为罪哀痛忏悔，信心重建。得圣灵充满，乐进主旨意。今祷告你，离开教会的争竞，万口齐声呼求你赐福气。但愿蒙恩得活水滋润心灵，依靠主心门，依主爱是福。
呢位教会嘅主，我哋一众儿女喺你嘅跟前，求你赐福，愿意诚实归回，为罪哀恸忏悔。你嘅信心得着重建未咧？你嘅生命主权愿意归服呢位主未咧？好，愿意我哋同站立，一同站立去唱第二节。
Thank you.
头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去献上感恩赞美。如果不是你昔日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世间，愿意牺牲你自己成就这个十架的救恩，不是出于你的饶恕接纳，我们今天都不能够站在你的跟前得蒙你的恩惠。求主教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样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真的宽恕接纳包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又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